我们一同打开马太福音第28章1到10节，我来为你们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马太福音28章1到10节。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摩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带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阿们。这是上帝的话。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以你为我们复活了，为我们胜过了罪恶死亡撒旦的权势，使我们在你里面得称为义，使我们在你里面得到了平安。感谢主赐给我们这大喜的信息，擦干我们的眼泪，使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将今天上午的敬拜恭敬交在恩主你的手中，愿今天上午借着这段经文，你向我们每一位你的儿女，让我们来看那一位复活的救主，使我们可以知道在今生如何回应那一位复活的救主。感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特别问候你们复活节平安。
平安。
主基督已经复活了，感谢赞美主。当他复活之后，你知道他对门徒说的第一句话是，愿你们平安。我们必须知道这话也是对我们说的，因为他的复活将真正的平安，就是那一个从亚当犯罪堕落之后我们失去的那个平安，重新的带回给我们，从天上带回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他的救恩，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关于这一段耶稣复活的经文呢，我特别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三点。第一点是关于耶稣复活的真实性，或者说在这一个不相信神迹，在我们这一个被浸泡在物质主义无神论的这个世界观的这个世界当中而言，我们今天上午要在这里宣告关于耶稣复活的真相和事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或者说在这个无法自拔的人们都活在当下的，在这一个人们仅仅关注个人的安定、个人的富足的这个世代而言，我们要来看复活对我们来讲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就是复活的意义。第三点是关于我们对主复活的回应，或者说这也是一个挑战，一个生命的挑战。 耶稣基督的复活必然要挑战我们，也必须会影响我们现今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对复活的回应。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真实。在这一点上，福音书给了我们许许多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福音书记载了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你知道，过去很多年，对一些基督徒也好，对慕道朋友也好，对很多人而言呢，基督教信仰最激励他们心的那个故事呢，是十字架，对不对？啊，是周五的十字架。所以很多人看耶稣受难记的时候呢，都会涕泗横流，一把鼻涕一把泪，觉得主真是太爱我们了，居然爱到为我们死的地步，这个最打动人心，这个最让人感动。没有错，十字架的爱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呢，我会进一步的说，有一个挑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我们刚刚感动完，时间一旦过了三天，许多人的心就感不动了。不仅不感动，甚至很多的慕道朋友会问我们很多奇怪的问题，对不对？死人复活不科学呀，太迷信了，这个接受不了。你如果说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哎呀，我觉得好感动。你说死人复活，这是21世纪讲科学的时代，你怎么还信这些东西呢？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责问，对不对？但是呢，我通常会说，有一件事你必须知道，就是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如果复活不是真实的话，那么我们被十字架的爱所感动的那个感动，也不过是一种自我感动罢了，对不对？因为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那他也只不过是人间的某一位英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托孤文景，如此而已罢了。那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人家高风亮节那是人家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如果他没有复活的话，我们的感动不过是一种道德主义的感动，自我情感的激励罢了。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因为罗马书是这样说的，罗马书第四章，使徒保罗把他的受死跟复活连在一起说，跟我们有关。怎么跟我们有关呢？说耶稣被杀是为我们的过犯，耶稣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所以你就知道了，如果复活不是真实的，耶稣的受死就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因为它是连在一起的。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么我们就仍旧没有称义，对不对？因为复活为叫我们称义嘛。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仍旧在过犯当中，仍旧没有称义，那么这个就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就必须知道一件事，就是耶稣的死啊，不是为自己，乃是为我们的过犯。同样的，耶稣的复活也不是为自己，那是为我们称义。保罗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信的就是什么？
枉然。
枉然，对不对？哎，枉然是一个很文学的词汇啊，换成山东的话叫白搭了。白瞎了这块时间，还不如在家里躺着睡大觉呢，在这里熬时间有什么用？这就是枉然的意思。哎，使徒保罗说的很刺激，对不对？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周五的那个感动就是白白被感动了一把。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靠的就是一个英雄的十字架，一个悲情的十字架。甚至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就会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上去怜悯耶稣，而不是去敬拜耶稣，你知道吗？哎，过去很多年，我见过很多弟兄姊妹，周五受难日的时候，看耶稣受难记的时候，总是想怜悯耶稣一把。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啊，他说，哦，你看主被打得血淋淋的，太可怜了，主真是太可怜了。他想要去怜悯耶稣。哦，不不不，主说了，不要为我哭，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不要为我哭，当为谁哭啊？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儿女哭，对不对？因为他，如果你我们不为自己的罪哭，我们就不觉得他自己可怜，我们就觉得他可怜。其实真正可怜的是我们自己啊，我们就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甚至我小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对十字架下那群嘲笑、讥诮、毁谤耶稣的人，心里特别的、特别的气愤啊！我们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批评他们，因为当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时候，那十字架下的那群愚昧的群众这样嘲笑他，对不对？哦，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你，对不对？知道我当时怎么想的吗？我心里恨得牙痒痒，说主啊，你下来把他们挂上去。主有没有能力下来？
有，
当然有啊，他可以死人复活，瞎子看见，瘸子行走，他什么都能做到，难道他不能下来吗？当然能。但是我发现我跟耶稣之间的区别，就是道德主义跟律跟这个福音的区别。耶稣没下来是因为他爱我们，他要做成这个恩惠的福音。我想让他下来是因为我站在一个道德主义的制高点上，看不起那群十字架下的群众。然而其实你我就是这样的人，对不对？那样的话，我们所信的就是一个自我理解的十字架，就是一个悲情的十字架，一个道德主义的十字架。不过那依然不是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如果我们不相信复活的话，保罗说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为什么？如果我们不相信复活，我们只不过得到了一份伟大的情感，道德的满足，道德的满足感，或者一种巨大的激励感。但是如果那样的话，跟我们的生命又有什么关系呢？哦，我们不仅仅是得到一份伟大的情感，我们是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平安，对不对？实实在在的称义，对不对？实实在在的过犯被洗净，对不对？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我们不能靠着自己想象出来的没有实质内容的感动去感动。我们被过犯被洗净，我们得称义，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至少人家还没在这里熬日子嘛，人家该玩的玩了，对不对？该犯的罪犯了，对不对？该享受的享受了。你信主信了10年、20年、30年，谨小慎微，如履薄冰，想干的那些坏事都没干，后来跟他们差不多，那就比他们更可怜。求主来怜悯我们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一方面耶稣的死是那个属天的世界，那个天国闯进了我们的世界当中，那个天上的荣美的那个属灵的世界被他带来了，这会震动我们原有的世界。但另外一方面，耶稣的复活呢，其实是把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人，你我要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是的，要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因为他的复活是出熟的果子，对不对？是天国的第一人。出熟的果子意味着只要熟了一个，后面紧跟着的一切都要熟。他进了天国，那我们也要随他进天国，对不对？那这就意味着复活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去往神那里的一个通道。这个通道是借着他的身体，借着他的受死和复活打通的。为什么我说复活是真实的？我可以举一个非常清楚的例子来看复活的真实性。在《使徒行传》当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你知道耶稣复活之后，起初那些 跟随耶稣的门徒，那些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的门徒，忽然之间好像变成了很勇敢的人，对不对？在公会，在诸侯君王众人面前去放胆无惧见证主。有一次彼得和约翰被带到公会的面前，众人思想怎么办他们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公会当中有一个律法师叫加马列啊，你知道这个人是保罗的老师，对不对？那加马列这个时候就站起来说，其实呢不需要理他们啊。为什么不需要理他们呢？因为在过去100多年，犹太地区兴起了许许多多的弥赛亚运动。哎，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好多人都宣称自己就是那一位将要到来的弥赛亚。当然当时也有很多人跟随他们。不过呢，过去所有的弥赛亚的运动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领袖都被无情的给镇压了，给杀害了。那在这一点上，你有没有发现耶稣的死跟之前那些此起彼伏的弥赛亚的运动看起来好像一模一样，对不对？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但是呢，加马列接着说了一句话，他说呢，当他们的领袖被杀之后，那些从前跟随的人就怎么样，就树倒猢狲散，对不对？所有人都乖乖回家了啊，洗洗睡了，从此安心生活，从此没有了诗和远方，只有生活的苟且，对不对？啊，请问为什么？
因为他们是假的。
是的，是的。一个很重要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之前所有宣称自己是弥赛亚、是救赎主的人都是假的。而这个假的当然就带来一个后果，就是他们死了之后，他们中间从来没有一个人复活了。没有人傻到为一个死人去卖命，没有人傻到为一个没有盼望已经注定失败的去卖命。去卖命的人是因为他有一个巨大的盼望和激励，他知道他信的是真的，对不对？旧约先知认为说，这位弥赛亚要做王，全地的君王。哎，他被杀了，没复活，就证明他是假的嘛？他没做全地的君王嘛？他是假的。但是耶稣复活了，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门徒知道是真的，你总会为自己知道是真的的那个卖命，对不对？门徒知道是真的，别人不信，门徒知道这是真的呀。所以古往今来只有这一位耶稣，他被杀，他第三天复活了，从此那些懦弱的、胆小的、无学问的，那些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门徒，就变成了勇敢的、坚决的，甚至为他去卖命。不但没有垮台，甚至越发的兴旺发达。这就是我主耶稣复活的明证。哎，没有人愿意为一个假消息去殉道吧？而12个门徒无一例外的都为着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殉道了，表明他们知道这个信息是真的。并且在马太福音当中，其实其他福音也记载哈，实际上给了我们很多的明证。我再举一个例子，刚才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说耶稣复活的时候，第一目击证人、见证人是几个妇女，对不对？但是呢，我要给你们一个背景，在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有位哲学家呢就批评这件事情，起来攻击基督教，说基督教宣称基督的复活，他说不可能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关于复活的记载是基于几个妇女的目击见证。哎，你听出来看不起女人的味道了，对不对？当然罗马帝国是看不起女人的，这个是真的哈。他们把女人当奴隶一样对待啊。那但是呢，他说呢，我们很清楚妇女的见证是靠不住的，女性的话没有公共见证力，因为他们很情绪化，他们可能搞不清楚他们想的和真实的事情之间的区别。 啊，这个也太侮辱女性了，对吧？但是他就是这样说的。但是在那个时代，你知道这个话在那个时代是相当有利的，对不对？因为那个时代都是这样认为的嘛。但是呢，有一位牧师恰恰说，这正是耶稣复活的明证。为什么呢？他说，如果这些使徒们，就是写福音书、写使徒行传、写这个新约书信的这些使徒们，如果为了传扬福音要编造一些故事的话，他们应该编造一些他们自己男性勇敢的事儿，他们应该删掉他们那些胆小懦弱这个回去打鱼的那种事儿，对不对？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如果是编的话，他们绝不会把几个女人写成是耶稣受死和复活的第一见证人。为啥给自己找麻烦呢？对不对？他们不会这样写的，如果是编造的话。这位牧师说，在那个时代的文化当中，妇女出现在这个故事的叙述当中，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真的在那里，因为这是事实。因为当时社会上所有能够被人接受的有公信力的见证人都跑光了，对不对？但是那群妇女却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因为这是事实。所以第一点，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福音书、使徒们的勇敢和妇女们的见证恰恰证明了这一点。第二，我跟大家分享复活的意义。复活的意义对当时的门徒来讲无与伦比，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如此。耶稣基督真实的复活了，坟墓空了。但是其实有一件事情非常奇怪哈，我说奇怪是我们后来人去读福音书的时候觉得奇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我小的时候读福音书，我常常这样想，有的说耶稣不是在活着的时候就不断的预言他的受死和复活吗？对不对？哎，做不仅一次，对不对？三次。他前后三次预言自己要复活这件事儿，他不断的说，哎，我要复活，我要复活，我第三天要复活，我被杀之后要复活，他说了三次，对不对？啊，重要是说三遍。但请记住，我要复活，我要复活，我要复活。但是在主日的早晨那一天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一个门徒到坟墓这里来看一眼，对不对？没有一个人来看看说，哎，他是不是真的复活了。意思是他们压根儿没往这方面想，心边上都没想这件事儿。哦，虽然几个妇女出现在这里，就是几位叫玛利亚的来了啊，你傻傻分不清到底哪个玛利亚，反正几个叫玛利亚的女人来了。但是你知道吗？马可福音特别给我们补充了一个细节，其实这几位叫玛利亚的人来也不是看耶稣复活的，对不对？他们拿着什么香膏、这个香料要来干嘛？高抹耶稣的身体。哎，什么样的人要需要高抹？是的，就是实际上他们其实是用香膏香料按照以色列人的习惯在第三天的时候要来高抹耶稣的身体的，不是来看他是不是复活了。各位，你有没有觉得这是一件比较奇怪的事情？因为耶稣说了嘛，我第三天要复活，被杀第三天要复活，现在第三天了，你总得来看一看呀。哎，难道没有一个人就想着说，哎，他曾经说过被杀之后第三天复活，没有一个人这样想吗？十几个门徒没事的时候坐在一起，别香着的去打鱼呀，坐在一起的时候中间难道就没有一个，哎，彼得、雅各或者约翰也可以站起来说，哎，各位，第三天喽，第三天了，我们要不要去看看？你去看一眼嘛，反正即使没复活也没什么损失嘛，对不对？已经到最低点了，哎，咱们去看一眼，没有一个人有这个提议，对不对？ 只是彼得有一个提议说我打鱼去。啊，居然没有一个人在耶稣被杀之后等待耶稣复活，你知道吗？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复活的真理原本就对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构成了最大的冲击和最深的挑战。是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21世纪的世界，现代化的世界，高科技的世界，好像是一个虚昧的世界，是一个无神论的，人们不再相信古代的神话的一个世界，于是我们很难相信复活这件事情。其实在古代同样如此，人们同样很难相信，因为你看那些跟随耶稣的人，耶稣身边最亲近的人，没有一个人的第一反应是相信，所有人的反应都是什么？都是惧怕，都是怀疑，都是不信，对不对？这表明复活这一真理，相信这一真理，爱慕这一真理，跟随这一真理，对我们来讲总是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其实当你读到天使对玛利亚的回应的时候说，不要害怕，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哎，其实这话很讽刺，对不对？因为天使在这里是干了一件什么事呢？提醒，温习一下功课，对不对？从前考试没及格，现在再重新复习一下。耶稣说过了，说了，强调，敲黑板哦，3次啊，重点，划重点，考试要考的，对不对？强调了3次，还是不及格，对不对？那天使就说了，照他所说的，他已经复活了。天使在引用耶稣基督的话，对不对？意思是耶稣已经说过了，难道忘了吗？脑子长哪里了？对不对？耶稣说了3次，难道忘了吗？照他所说的，他已经复活了。天使在提醒他们。哎，各位，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如果是我的话，那接下来天使就要劝他们说接下来怎么做，对不对？我不知道你面对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怎么想。我常常想哈，如果是我的话，我大概会说，哎，你去告诉那群不长脑子的没心没肺的家伙啊，你回去告诉那群小子，好好悔改，好好认错，坐在那里好好反省一下，然后赶快去加利利，耶稣明明说了3次全忘了啊。天使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对不对？各位，你没有在耶稣的复活的记载当中看到一点点的心思未遂的意思，对不对？没有一点点。包括对3次不认主的彼得，没有，对不对？包括对那个怀疑的多马，也没有，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和平的福音，这是一个饶恕的福音，这是一个拯救的福音。真正需要被饶恕被拯救的，恰恰就是我们这群不长脑子不长心，心里刚硬，怀疑不信的人。我们跟门徒一样，恰恰就是我们这样的人。然后复活了，他以复活的大能来更新我们，来挑战我们。复活的消息，你知道耶稣复活之后见门徒的第一句话是愿你们平安。各位，当时他们真的不平安，对不对？跟着主被杀了当然不平安，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都要关上门，惧怕犹太人，对不对？然后平安就是给他们这些害怕的人，平安就是给我们这些害怕的人，饶恕就是给他们那些背叛的人，饶恕就是给我们这些背叛的人。然后只是说你们要去加利利，我在那里等你们。各位，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在加利利等这群没心没肺、懦弱小性、关键时刻跑掉的这群的门徒，甚至都不来坟墓看一眼的这群门徒，为什么要在加利利去等他们呢？很简单哈， 有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因为加利利是这群门徒当年蒙召的时候蒙召的地点，对不对？是的，主在这里复活之后要把他们带回到过去。哎，你还记得吗？在加利利海边的时候，主是怎么遇见了彼得？你还记得在加利利海边的时候，主是怎么遇见了雅各和约翰，对不对？他们怎么舍了网，跟了父亲？舍了父亲，跟了主。主复活之后，主要在那里带着复活的生命，回到起初，去再一次的呼召他们，再一次的来跟随主。是的，所以主要在加利利那里去见他们，主要把他们带回到他们起初蒙召的那个地点，蒙召的那个时刻。纵然这三年半走得跌跌撞撞，走得没心没肺，走得那么的软弱跌倒失败，主要在起初蒙召的地方再一次呼召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上午我不知道主要把你带到哪里，是带到10年前，带到20年前，带到你起初蒙召的那一天，还是带到2000年前，总之主的爱不会放过我们，就好像主的爱不会放过当初那群跌跌撞撞的门徒一样，因为主的爱永远都没有改变过，不是基于我们信心多么的大，那是基于他的爱从不改变。你知道最精彩的戏文里的话都是这样说的，两个相爱相杀半生风雨的人，漂泊了大半辈子，经历了许多的误解，生离死别，爱恨情仇，然后故事的男主角说，他说他要在第一次见你的地方等你，他要在第一次见你的地方等你，这个还有比这个更浪漫的事情吗？这个表明这半生风雨都可以被抹去，对不对？他要带你回到起点，去重新的爱你，他要在第一次见你的地方等你，不是让你在那里去好好反省，而是他要在那里等你，把起初的爱给你，接纳你。阿们。
阿们。
所以回到加利利对这群门徒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医治和安慰。是的，因为主要在那里去三次问那一位三次不认主的彼得，问他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真的爱我吗？他们吃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哎，各位，这话问我们，我们都不好意思回答，对不对？刚刚否认完主哦，刚刚否认说发咒启示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哦，这话问我们，我们都不好意思说。但彼得真诚的在这个里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哎，各位，这事儿没完。然后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哎，就在那一个烤火堆里，刚说完一遍又说一遍，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然后还没完，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哎，彼得就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他都开始忧愁了，说，主啊，我都回答两次了。但是主说，重要的事说三遍。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哎，他敢说我爱你的原因是因为主是无所不知的，主知道他的心，对不对？主，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哦，原来主要在这里再一次的呼召他。第一次呼召的时候说，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一样。第二次的呼召说， 你跟随我要喂养我的羊。你看在这里不是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知错了吗？你知道错了吗？你真的知道错了吗？没有这样问，对不对？没有。没有的原因是耶稣定义在这里要饶恕那一位三次不认主的彼得，而饶恕的方式就是问他三次你爱我吗，而不是问他三次你知道错了吗。各位，如果一个妻子出轨，出轨了一次两次三次，丈夫饶恕她的方式是什么？不是问他说你知道错了吗，而是问他说你还爱我吗。因为当问出这句话的时候才是真正的饶恕呀，只有问出这句话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接纳呀，你还爱我吗。因为问这个话的潜台词是我还爱你，你出轨了三次我还爱你，你还爱我吗。哇，我相信这一个爱对彼得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医治。然后你知道接下来还没完，主对这一位曾经因着外在的压力而不敢认他，如今真实爱他的门徒说了下面的话，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而彼得的小伙伴约翰给这句话做了一个解释，说耶稣说这句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然后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我不知道彼得听见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时空相交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三年前主就这样对他说的，来跟从我。三年后主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耶稣的意思是，那好，既然如此，现在你可以为我去死了。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了，我吧。彼得有没有一种似曾相识主归来的感觉呢？因为当年主呼召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跟从我吧，来跟从我。但是跟了三年跟得很失败，对不对？但是彼得的失败让耶稣再一次呼召他。从前你曾经愿意你愿意为我去死，上十字架之前彼得这样说，对不对？但是主知道你做不到的，你真的做不到的。但是主的意思是，现在你可以做到了。因为说耶稣说了这话要指着彼得怎样死荣耀神，然后说你跟从我吧。从前你发咒起誓要为我去死，你做不到，但现在你可以做到了。现在你可以为我去死了，因为我已经为你死过了，我已经为你复活了。在主没有为彼得死之前，彼得不可能为主去死。在主没有为彼得复活之前，彼得也没有力量为主去死。但是现在主已经为彼得去死了，主已经为彼得复活了，所以彼得可以为主去死，也有力量为主去死。阿们。我想说的是，不仅彼得如此，十二使徒都是如此，后来的使徒保罗都是如此。他们在耶稣复活之后不再逃跑，他们都走上了殉道的道路，因为复活改变了这些原本胆小的懦弱的惧怕的人。让我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姊妹，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把耶稣基督的门徒，把这些懦弱胆小惧怕四散逃跑的门徒一个一个一个都变成了殉道者。是复活把他们变成了殉道者。你说这不很奇怪吗？耶稣的死并没有能够让门徒跟着他去死， 但耶稣的复活却能够让门徒跟着他去死，因为复活的大能和生命使得这些人从此不再怕死。对一个不再怕死的人，他才敢去死，对不对？因为耶稣复活的大能和生命真的得着了他了，他就脱离了对这个世界的惧怕，脱离了这个世界的辖制。所以亲爱的兄姊妹，我要特别的来挑战我们中间的每一位，你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吗？如果是的话，我要说其实你也可以去死了。这句话的意思是，主既然已经复活了，你就有力量对这个世界说不了，致死自己的肉体，对自己那些与真理相冲突的利益说不。你可以承受这个世界的逼迫，你可以为主的缘故敢于失去今生的许多的利益，甚至失去到一个地步是舍了生命，对不对？有的时候是舍时间，有的时候是舍金钱，有的时候是舍面子，有的时候最到最深的一个地步就是舍生命。求主来激励我们。各位，有的时候我们对死亡的理解其实容易陷入一种唯物主义的理解，就是我们太爱惜今生的七八十年了，我们觉得今生的七八十年好像是我们所有的人生一般。不，这是唯物主义的理解。我们是有永生的人，我们不是仅仅有七八十年的人生，我们是有永恒的人。不要被无神论的思想、唯物主义的思想给欺骗了。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对这今生的七八十年说不。既然如此，我们就要努力的思考如何积财宝在天上。你知道，当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的时候，死亡的一个真实的最重要的事实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与神隔绝，这才是死亡的本质，对不对？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因着罪的缘故，人要承受罪的刑罚审判，这个才是死亡的本质。死亡是罪的后果，对不对？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死亡是罪的代价。所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表明一件事，他已经为我们的缘故胜过了死亡。哎，这表明生命的大能吞灭了死亡，这意味着耶稣代替我们付清了我们的罪债，对不对？那从此我们就是有永生的人。我们不能够满足律法的公义的要求，于是我们就要承受律法的代价，就是罪债和死亡。但是2000年前他为我们付清了，他以神复活的大能复活了，他就践踏了死亡，付清了罪债。所以他在七日头一日的清晨就离开了坟墓，从此信他的人也可以自由地离开坟墓对我们的捆绑。阿们，
阿们。
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坚定的基础。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第三点，就是复活的能力要塑造我们今天的生活。主已经复活了，并且这个复活要赐给我们坚定的这个世界夺不走的盼望。但是我会说，今天仍有许多的基督徒与当时的门徒差不多，或者说2000年之后，我们虽然相信主已经复活的事实了，但是关于复活，你知道好多的基督徒常常在不自觉当中觉得说，哎，复活是将来的事儿，复活是跟现在无关。哦，要么说复活是2000年前的事儿，跟现在无关。很多人会觉得，第一，复活是2000年前的事儿，耶稣基督复活了，这个我信。第二呢，复活是将来的事儿，我死之后基督再来，我们要复活，这个我也信。 所以呢，对很多人来讲，复活就发生在两头，一头是过去2000年前主复活了，一头是将来世界的尽头我也要复活。但问题是现在呢，对不对？问题是现在呢，各位，现在我们已经无法自拔的陷入到今生的困境当中，那就表明我们对复活的认识和理解还是不够的。因为对很多人来讲，我们必须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复活与我们现在的生命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不问清楚，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明白复活。你知道，很可悲的是，对很多人来讲，没关系，或者说没有多大的关系。什么叫没有多大的关系呢？就是，哎，耶稣复活了，这个我信，将来我会复活，这个我信，但现在呢，该吃吃，该喝喝，感觉没什么变化。这个就叫没多大关系，对不对？那就表明我们还不真正明白复活的意义。因为对使徒保罗来讲，复活跟现在的生命关系大了去了，对不对？完全的改变现在的生命。哎，各位弟兄姊妹，今天上午我们必须问自己，就是复活的真理正在改变我们现今的生命吗？复活的真理可以真实的帮助我们此时此刻的生活吗？基督要来挑战我们的极其重要的，这是一个福音的视角。所以今天弟兄姊妹，让我这样说，复活意味着对未来，对基督徒来讲是确定的，这个可以改变我们现在的人生。是的，复活的意思是未来的新天新地，未来的盼望，未来的那一个一切的荣耀，对我们来讲已经是真实无比的事情。而这件事儿需要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不知道你未来的出路盼望在哪里，你今天就会胆战心惊，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知道3年之后、3天之后、3个月之后一定那件事情会发生，现在即使受苦一点，糟糕一点，你也觉得没有那么大的难处，对不对？也觉得好过一点，对不对？这就是盼望嘛。而复活的这个盼望能够没有比这个更确定的了，没有比这个更确定的了。两个相爱的年轻人吵吵闹闹，争争吵吵，但他们知道呢，3个月之后就结婚了，还是很有盼望的去面对这些的争吵。他知道不会分手，他还是很有盼望的。那这就意味着那个确定性的未来可以对今天的生活发生巨大的改变和影响。这意味着不是今天糟糕的处境决定了我的明天，而是明天确定的盼望反过头来回头决定了我的今天。这意味着我们的今天，我们的现实，我们的困境是由那一位已经复活的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决定了的，就是这一切终将过去，那美好终将到来，只不过有可能是3年后来，有可能是30年之后来。而那个终究会来，这个是确定的。所以如果我们相信神的儿子复活了，他所带来的那个荣耀的、盼望的、平安的国度，在那个国度里，我们就是那个国度里的人，那么这样的未来需要来激励我们。我常常特别喜欢讲未来的新天新地的盼望、荣美和荣耀。我觉得对一个充满罪恶、糟糕、败坏、邪恶、淫乱的世代来讲，真实的盼望何等的重要。各位，有的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是如此的害怕？我常常会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面对疾病的时候活得如此的艰难？ 为什么我们面对贫穷苦难的时候是如此的胆战心惊？为什么我们选择做一件对的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显得那么的难，感觉挑战那么的大？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那件事情是对的，我们知道那件事情是神所喜悦的，但我们同样知道，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会怎么样？会付出代价，金钱、利益、工作、面子的损失。于是对很多人而言，这些对的事情突然变得那么的艰难，变得那么的不现实，变得那么的不可能，变得那么的没时间，变得那么的没办法。哦，这就是我们活在今生的表现呀，这就是我们把盼望焦点没有放在复活上的表现呀，这就是我们明明一瞥永恒的荣耀，瞥了一眼永恒的荣耀，但是反过头来还是一头扎进了今生的泥淖当中。哦，不不不，这不应该是基督徒的生活的表现。我们是有诗和远方的人，为什么一定要活在今生的苟且当中呢？我们不是没有诗和远方的人呀。哎，各位，你现在贫穷吗？你知道将来整个新天新地都是你的，哇，那个富足多么的大。哎，各位，你现在身体有疾病吗？将来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疾病，不再有疼痛。哎，各位，你现在人际关系不太好吗？哦，将来完全的爱，完全的接纳，完全的恩典。哎，各位，你现在正在衰老吗？哎，姊妹比较在意这一点，对不对？哦，将来我们那个复活的身体无比的荣美，超过今生你18岁最漂亮的那个年纪的那个最荣美的那一刻。我可以继续的罗列下去，但是我没有时间继续罗列了。我的意思是，那件事情是绝对确定无疑的，永不改变的，也绝不可能改变一丝一毫的，要么三年之后发生，要么30年之后发生。我常常跟这个朱琳开玩笑说，他特别喜欢田园牧歌的生活，对不对？我说呢，这个好好为此祷告，这个将来给你一座大庄园啊，要么10年之后发生，要么50年之后发生。我说10年之后的概率比较小，50年之后的概率比较大。我们总是有这样盼望的，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为什么很多人遵循真理的时候变得那么的艰难？因为对很多人而言，他对这个世界的误会太深了。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很多人已经误以为这个破碎不堪的将要过去的短暂的世界就是我们唯一的世界，即使我们不这样想，我们心里大概不自觉的就这样认为了。于是很多人绝不可能也绝不敢失去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很多人误以为我们手上那一点点可怜的金钱就是我们这辈子唯一拥有的财富，于是他绝不可能失去他手里的那点钱。其实不是的，你的财富比这巨大的多。因为我们很多人误以为我们现在每天不断衰残的这个身体就是我们可以唯一拥有的那个身体，于是他绝不敢将自己交托给主。不是的，你将来有一个更荣美的身体。我们绝不敢对着这个世界说不，绝不敢对着金钱说不，但问题是我们怎么敢对着那一位整个创造宇宙的主说不呢？谁给我们的胆子？我们怎敢对着整个宇宙最高的君王说不呢？只是因为他爱我们永不改变，于是我们就敢撒野了吗？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复活的真理不仅仅是字面上的理性的认同，而是我们需要真实的在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心当中来接纳。因为多少的时候我们对复活的真理信得太迟钝了， 我们表面上理性上拒承认，但内心深处一直在争闹，表明我们信得太迟钝了。于是我们就很难面对许多的抉择，许多的困难，许多的损失，因为我们要抓住我们仅有的，我们以为仅有的就是所有的。不不不，我们仅有的不是我们所有的，我们所有的还没有到来。然后孔子在《论语》当中提到老年人的时候，他不是羞辱老年人哈，他是在描述一个事实。他说老年人呢，血气既衰，戒之在德。哎，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啊，老年人的心理既然已经衰老了嘛，他就是死死的抓住自己已有的东西不放，戒之在德嘛。为什么呢？为什么老年人都习惯于死死的抓住自己已有的东西不放呢？因为他老了，因为他无用了，因为他没有梦想了，因为他没有未来了，他只能抓住自己手里仅有的，看似已经有的那个东西，不敢放手。然而请允许我这样说，今天教会当中许多的年轻人未老先衰，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怎么活得好像垂垂老朽一般呢？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死死地抓住手里的东西不放。生活失去了诗和远方，压根对未来没有一点辽阔的想象力，觉得工作是最最重要的，觉得这点钱是最最重要的，觉得这120平的房子是最最重要的，这个是腐朽的表现，你知道吗？周星驰说：“没有理想的人跟咸鱼有什么区别？”求主来帮助我们，因为复活的主已经让我们这个咸鱼变成了一个遨游大海的鱼。各位，复活的盼望若有一分的不真实，信仰就会有一分的世俗化；复活的盼望若失去了，那教会跟世界就没了区别。就是我们显不出来自己是基督徒，跟隔壁老王看起来一模一样，因为他不相信复活，他就只能相信房子、车子和票子。但我们相信复活，我们也同样相信房子、车子和票子，那这个不正常。他没复活，他只有这些东西，他就只能抓住这些东西啊。但有复活的人不应该只抓住这些东西，不应该仅仅抓住手里的这一点残羹冷炙，还自得其乐，还引以为傲。我们家的180平比120平多出了60平，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都一样。求主来帮助我们。你知道，在第二世纪的时候，在罗马帝国瘟疫席卷整个罗马帝国，当时的罗马帝国的贵族纷纷的逃离疫区。医生也在逃离，你知道，在一个疫区当中，如果医生一旦逃离的话，那意味着瘟疫将快速的扩展，对不对？然而当时第二世纪的罗马帝国的基督徒，他们却走向了疫区，在那里给伤痛的身体安慰，在那里给破碎的灵魂传那个不死的福音，因为他们相信整个宇宙最伟大的生命不是开始于今生的七八十年，而是开始于七八十年之后的那个永恒。因为他们相信，即使病死在那个瘟疫当中，也依然有一场复活等待着他们。他们相信有一场比现在还活得更好的活等待着他们，有一个未来的复活。你若真的相信，就可以活得更像人。而整个罗马帝国的福音的复兴跟这些信仰的见证是息息相关的。阿们。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就能够让这个世界看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七日的头一日，耶稣基督战胜了死亡的拘禁，他从坟墓当中走出来了，这意味着生命已经吞灭了死亡。亚当到基督，从来都是死亡吞灭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命，对不对？无人不被死亡吞灭， 但是那一天基督透过自己的死将死亡杀死，基督透过自己的复活将亚当在伊甸园里失落的永恒重新带回来。我们有了如此大的指望，我们就知道求主怜悯我们，从此为他而活，在复活的盼望当中过今生的每一天。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以你将这个又极大又宝贵的盼望放在了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可以靠着这样的盼望去过今生的每一天。求主你用这样的爱和恩典来激励我们，翻转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这一个在今生看似已经变得越来越腐朽的生命重新的焕发活力。因为你曾经让死人复活，你也可以让我们腐朽的生命变得有活力。感谢赞美主，求主继续的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人生不是仅指向今后的三四十年七八十年，而是指向我们今后的永恒，在今生就为永恒而去预备。求主也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和勇气，就像那你的门徒们，那些从前胆小的懦弱的糟糕的门徒，看见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了这个复活的福音之后，他们从此就不再一样了。也求主借着今天的信息来更新医治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从此不再一样。感谢主，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
阿们。